时于2月2日正式通知俄罗斯，美国准备退出中导条约。
一位前白宫官员表示，虽然经贸问题是当下美中关系的突出议题，但是两国较量的关键在于科技竞争。
富士康公司表示，仍致力于在威斯康辛州的长期投资计划，创造13000个就业机会的承诺没有改变。2月2日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白宫高层官员表示，将在2月2日星期六透过外交渠道正式通知俄罗斯，美国准备退出中导条约，并且表示不担心这会造成中国等国家的军备竞赛。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就在198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以及这个戈巴乔夫呢，就在这边白宫的东厅当中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政府却宣布了准备要退出这个条约，如果俄罗斯方面不遵守协议的话。那我们当然看到了，今天早上原本白宫要进行在早上8点要进行一个背景简报会，不过呢，当记者这个准备要进行简报的时候，却是听到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记者晚点再打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国务院当中，蓬佩奥国务卿就宣布了美国准备退出这个中导条约的这个决定。那么之后呢，白宫也随即发出了一份声明，我们看一下声明当中是怎么写的。白宫的声明当中说呢，明天美国将暂停履行中程导弹条约，并且启动退约程序，除非俄罗斯重新遵守条约，销毁所有违反条约规定的导弹发射架以及相关的装备，否则该程序将在6个月之内完成。我们将开始着手发展我们的军事回应选项，并且将跟北约还有其他的盟友以及伙伴来合作，消除俄罗斯因为非法的行为所获得的军事好处。那么在发出了这个正式声明之后呢，白宫资深官员后来也终于对白宫的记者们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表示说，他之所以这个要退出这样子的条约，是因为第一个，2013年以来，就是奥巴马政府以来呢，已经多次的警告俄罗斯必须要履行中程导弹条约，但是俄罗斯方面一直都没有这样做。那么于是呢，美国与盟友合作进行调查，那么在2018年的12月做出结论说俄罗斯违反了条约。那么现在呢，宣布了之后，6个月的期限将会是俄罗斯最后的机会，要让他们在6月之内要能够去这个符合这个条约的内容，要不然的话美国就要准备退出。那么关于说美国方面如果退出这样子的导弹条约的话，是不会造成各方的军火竞赛。那么在今天的白宫被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并不担心会造成导弹的军火竞赛。第一个，因为他认为说俄罗斯已经违反条约了，所以他们已经在进行这样子的导弹发展了，但是这个条约呢却限制了美国的发展。那么此外呢，除了俄罗斯、美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都拥有导弹技术，包括中国、韩国、朝鲜、伊朗、以色列等等，那么他们都没有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是他也特别指出说，中国已经有千余枚的导弹了，那么所以呢，美国不应该再自我限制。那么最后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如果真的造成了军火的竞赛的话，那会是俄罗斯的责任，因为是他们不遵守条约。乔战，
是的。那么另外我们知道，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正式邀请特朗普总统在2月5日到国会进行国情咨文的演讲，那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国情咨文的主题呢？
是的，那么呢，我们知道下个星期二呢，2月5日，也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将到国会进行国情咨文的日子。那么在今天呢，白宫官员举行那个另外一场的背景简报会，来宣布说，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国情咨文的主题将会是选择伟大 （choosing greatness）。那么呢，白宫的这个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刚好今天这个非常好的就业报告也公布了，那么在这样好的一个经济情况之下，以选 选择伟大作为国新咨文的主题是非常恰当的。那么接下来呢，他也表示说，在这个主题之下，特朗普总统将会呼吁两党要团结，并且在国新咨文上会说，我们一起合作的话呢，将可以打破几十年来的政治僵局。那么此外呢，在这次的国新咨文底下也会有五个主要的大纲的方向。第一个是安全以及合法的移民体系，也就是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移民体系要做进改革，尤其呢是要终止所谓的非法移民。第二个呢是要保障美国工人。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刺激美国的经济就业以及与外国重新谈判的一些贸易协定，将会是特朗普总统的重点。那么这个就包括了刚刚与中国进行的这个贸易的谈判，以及要达成的贸易协定。此外呢，也会呼吁国会要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等等。那么第三个呢是要重建美国。那这个重建美国是指说要投资美国的基础建设。第四个是要降低健保的成本以及处方药的价格。第五个则是要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这个包括了终结永无止境的外国的战争。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之前宣布要从叙利亚撤军，也是说一样的话，说他要终结这些永无止境的外国战争。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非常关注的，也导致政府关门的移民问题以及边境墙。那是否这样子的事情会在国新咨文当中提出？那是否特朗普总统会利用国新咨文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建他的边境墙？白宫官员则是表示，目前不宜公布。那么关于外国以及外交政策方面呢？目前确定特朗普总统会提到的是中国以及委内瑞拉两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年也说了，他说具体与习近平相见的这个时间跟地点将会在下个星期有正式的公布。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呢，国新咨文来说，总统邀请的客人也会有象征性的意义。白宫方面也表示说，将在下个星期会公布国情咨文的邀请的客人还有客人的背景。乔战，
好的，感谢姚毅在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中新一轮高层经贸磋商在本周四落下帷幕。一位前白宫官员表示，虽然经贸问题是当下美中关系中的突出议题，但是两国的较量的关键还在于科技竞争。想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卡拉。那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白宫安全顾问的汤姆·多尼伦呢，他在星期四的时候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特朗普政府呢是极为关注美中贸易逆差，还有这个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这个问题，而且人们也非常关注这个美中贸易战。但是他认为这个呢，这些经济问题并不是两国较量的关键。那么这个两国较量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主要的较量在于科技竞争，这是占领未来关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的竞争。
那么在这个竞争中呢，我们知道美国是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企图以不公平的手段获取竞争优势。那在星期二的时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呢，他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是说，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中大多都是靠窃取美国的技术。那北京方面是驳斥说，中国的科技进步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北京还说，中国承认美国是全球第一的科技强国，但也希望美国正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那一些科技界的人士认为呢，中国的发展确实是有模仿和技术转让，但是也有自己的创新以及在科技方面的持续投入。那么来听听非政府组织开放人工智能的这个政策主任杰克·克拉克的观点。
在我看来，中国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层面的科技投入。从各种会议论文录用的情况可以看到这种投入的结果。大多国家都存在技术转让，但在人工智能的领域，我觉得大多数的技术成果来自科技的投入。
那他是在这个提到呢，在夏威夷举办的人工智能大会上，美国提交了264篇论文，中国是提交了382篇论文，远高于美国。那他说，以说明论文质量和创新力度的这个论文录用比例来看，美国是在20%左右，中国呢是在15%左右。那是表明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域，美国的科研稍具优势，但是中国也是颇具竞争力的。那他和一些分析人士 认为呢，美国若要保持这个科技上的竞争优势，需要加大投入，而且还需要就是各部门的这个一些合作。那美国，我们也知道美国起诉了这个华为公司，那也是呼吁盟友禁用华为设备。那这些事件呢，被认为是美中两国科技竞争的进一步的升级。外界认为呢，围绕华为案的是美中两国在 5G 这个前沿科技领域的较量，而任何主导 5G 技术的国家都有可能拥有巨大的经济甚至是军事优势。那有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这个事件更深层的这个问题呢，是美中两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那特朗普政府是认为，一个公司如果与一个与美国价值观不同的外国政府有关联的话，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在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谈话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赞扬富士康宣布将推进在威斯康星设厂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在与郭台铭对话后，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有了很棒的消息。路透社不久前报道称，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在重新考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生产高端液晶显示屏的计划，并且表示该公司有意雇佣的员工绝大多数将是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而非这一项目最初承诺的制造业工人。富士康科技集团周五回复美国之音称，该公司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和创造就业的承诺没有改变。
富士康科技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该公司对全球市场环境做出响应的需要，已经使该公司必须要重新考虑什么样的科技能够更好地契合客户们的需求，但这家公司对建造威斯康星科技谷园区以及在当地创造13000个就业机会的承诺没有改变。富士康表示，将按计划推进在威斯康星州制造高端制造厂的项目，不过该公司没有明确说明将会提供何种类型的职位。密尔沃基都会区商业协会总裁 C1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相信富士康的承诺没有改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他们没有收回在未来15年雇佣13000名员工的这个目标。这其中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干预性的挑战，但富士康仍然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改变制造形态显然会影响不同种类的工作，或许更多的对研发、设计、工程类的工作产生影响，车间工作影响会少一些。但在威斯康星没有改变我们的是与富士康的合同，目前没有人这么说。但如果承诺的就业数量变少了，或是投资出现了变化，那奖励方案可能就不会像目前合同中所标明的那么多了。
此外，西医还透露，发展高科技制造厂是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发展的重点。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Foxconn has always told us，
富士康总是对我们说，他们不会试图复制他们在中国或者在亚洲做的事情，那样将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期望做的是在威斯康星开发一个高科技的大规模制造设施，这将为 8K 和 5G 系统开发现有和新兴的产品。
此外，西医还表示，他不认为富士康和威斯康星州政府之间有其他的附加交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星期五宣布退出一项有几十年历史的中导条约。
这引起了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
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美国国务院的华盛顿总部宣布了这一决定。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签订的中程导弹条约自冷战以来一直生效，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整类武器，特别是最高射程达5500公里的地基巡航导弹的军备控制条约。几个月来，人们就一直预计美国会退出中导条约，原因是围绕俄罗斯是否遵守该条约的争议一直未能解决。俄罗斯否认违反这项条约。蓬佩奥说，在中导条约问题上，美国对俄罗斯失去了耐心。
We provided Russia an ample window of time to mend its ways.
我们为俄罗斯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窗口，让他能够改变行为并履行自己的承诺。明天时间就到期了。在过去60天里， 俄罗斯拒绝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真正与可核查的合规状况。因此，美国将从2月2号起暂停在中导条约中承担的义务。我们将向俄罗斯和其他缔约国发出正式通知。根据该条约第15条，美国将在6个月后退出中导条约。
蓬佩奥曾在去年12月表示，美国将给俄罗斯60天的时间恢复合规状态，最后期限将于星期六到期。美国国务院说，试图达成合规协议的谈判努力没有成功。退出协约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担心没有加入该条约的中国通过部署射程超过条约限制的导弹而获得军事优势。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他对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遗憾。他抱怨说，华盛顿一直不愿与莫斯科举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以挽救条约。
美国宣布退出中程导弹条约，有分析担忧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我们知道美国星期五宣布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原因包括俄罗斯长期以来违反条约开发和部署对美国以及盟国构成了直接威胁的导弹系统，以及美国担心没有加入该条约的中国部署射程超过条约限制的导弹。这份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30多年前在冷战时期签署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所有种类的核武器，特别是最高射程达5500公里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军备控制条约。我们采访了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裁军政策主任金斯顿雷夫，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忧美国退出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的决定可能会引发美俄两国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终止这项条约不会使俄罗斯遵守规定，而是增加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新一轮导弹竞赛的风险。美国退出这项条约等于是允许俄罗斯开发更多的中程导弹系统，不受任何限制。美国政府还没有提出具体战略来限制俄罗斯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制造更多的中程导弹，这将增加我们的盟国和欧洲军队的风险。
雷夫认为，保留这项条约并且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俄罗斯遵守条约的内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在另外一方面，雷夫表示，中国一直不在条约的约束当中，并且拥有数百个中程陆基导弹系统，这令美国担忧在制定军事计划以对抗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时，美国会因为这项条约而受到阻碍。不过雷夫说，他认为美国如果打算在退出条约之后与亚太地区部署更多新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来对抗中国，这样的做法除了花费十分昂贵之外呢，也有实行上的困难，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亚洲盟国表示愿意接受美国导弹的部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的研究员普拉内维蒂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尽管美国退出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备数量上呢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在实行上仍然有难度，可能还是难以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导弹系统的数目抗衡。他建议美国在该地区呢可以更多的部署空中和海上的导弹，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Now,I personally am unconvinced by that argument.
我认为美国若打算部署导弹在亚太地区会遇到政治上的挑战，因为中国在那里存在已久，这些导弹可能放置在盟国或者是美国属地，但这些地方的空间相当有限，我质疑这么做的适当性。我认为美国能够使用空中和海上发射的导弹来完成同样的任务，我们目前已经拥有这些平台。
维蒂表示，美国的国防开支一直增加，而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陆基导弹，除了增加花费之外，还需要重新的制定计划，就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另外，雷夫表示，他认为美国除了需要在亚太地区进行适当的军事准备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该地区建立信任，并且与中国进行外交努力，以减少不稳定和冲突的风险。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湘云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国会两党就边境建墙问题的磋商是浪费时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表示，美国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是各自国家内部和多边问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国会两党就边境建墙问题的磋商是浪费时间。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再次暗示他可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去修建边界墙。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表示，将向美国南部与墨西哥的边境地区增兵3500人，协助执行边境安全防范措施。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星期四公布了被控性侵数千儿童的近300名神父和其他人的名单。名单上的一些名字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其中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加尔维斯顿休斯顿教区的书记主教迪纳尔多说，公布这些名字是因为这是正确和公正的，是为了给受到伤害的人带来治愈和希望。
目前还不清楚名单上是否会有任何的神职人员在法庭上受到指控。神父性侵儿童这一国际丑闻震动了天主教会。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证实，警方在美国各地逮捕了涉嫌卷入假大学活动的138名外国人，多数来自印度，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被捕。联邦起诉书说，假大学项目吸引外国学生来美国，这些申请者明知假大学不能获得学位，但因他们注册高等院校学习，从而可以合法打工，这样做会构成欺诈罪。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说，130名假学生将面临民事移民指控，进入驱逐出境程序，其他8人将面临刑事指控，罪名是阴谋从事签证欺诈，利用外国人谋取利益。
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帮助中国妇女到美国旅游生子的经营者，目前已有20人遭到起诉，这是美国首次对生育旅游经营者提起刑事诉讼。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称，另有10几人因3家所谓的生育旅游公司而被起诉。
孕期赴美旅游原本是合法的，但是检方表示，这些生育旅游经营者让申请旅行签证者隐瞒怀孕情况，谎报旅行计划，收费数万美元让孕妇奔赴美国生下美国公民婴儿。美国当局表示，这些生育旅游公司及从业者不仅从事欺诈活动，而且造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表示，他的家人星期四遭到当局的恐吓。与此同时，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拒绝下台。
美国和当地其他国家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但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则支持马杜罗。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详细报道。
瓜伊多星期四对记者说，特别警察在他不在家时光顾了他的居所，要求见他的妻子。他妻子当时与他们20个月大的女儿在家。瓜伊多感谢邻居们保护了他的家人。
先是两名特工骑着摩托车到我们家，然后就是一辆没有挂牌的白色旅行车，他们上门要求见我的妻子法比亚娜，他们是保安部队的成员。
特工造访时，瓜伊多正在委内瑞拉大学讲述他对委内瑞拉未来的想法。委内瑞拉已经陷入了贫困，以石油为基础的国家经济正在下滑，政府卷入犯罪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称赞美国缉毒局发现马杜罗当局涉及毒品走私。
我们听说马杜罗这个腐败的毒品走私的独裁统治已经被调查，而且马杜罗的几名家人与核心成员都受到了毒品走私的指控，并被判定有罪。美国缉毒局发挥了作用，现在委内瑞拉有了一位临时总统。
And now we see an interim president in Venezuela.
马杜罗这位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委内瑞拉境内依然拥有很多支持者。
指挥官马杜罗是我们的合法总统，委内瑞拉人在2018年5月20日投票支持了他。
美国采取这些行动的理由是他们希望通过瓜伊多来获取委内瑞拉的财富，这是不对的，瓜伊多不是选出来的。
委内瑞拉军方依然支持马杜罗，但分析人士说军方的支持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军方领导人知道他们的薪水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他们还了解什么人参与了边境毒品与走私商品的不同诈骗活动，这些人可能涉及可卡因走私等活动，与著名的太阳帮贩毒集团有牵连。国家卫队的领导层对此尤为清楚，那些同谋犯很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或者至少失去他们获取的财富。
马杜罗表示，他愿意与反对派谈判，但拒绝举行新的选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星期四结束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但并未达成协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在贸易谈判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艾伦大使表示，美中贸易战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双方越快解决问题越好。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是各自国家内部和多边的问题。
他还警告说，北京与华盛顿围绕技术建立围墙的冲动将扼杀创新与创造力。艾伦还认为，美中过去40年的交往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不要假装是受害者，也要避免夸大威胁。来看报道。
Thank you, Mr. Allen, for doing this. I want to start with the current affairs. As head of the
作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您能谈一下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美国企业造成的影响吗？
Felt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ariffs.
Thus far, I would say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damage has been done.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关税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供应链上的低效，并且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下降幅度高达80%，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因为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已经持续了更长时间，其中很多实际上是再投资而不是投资，因此它可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所有规划者在考虑下一步的投资计划的时候，都不得不面对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我认为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以及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都对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情绪化的反应来应对贸易摩擦感到关注，并且导致消费者选择的改变。我们真的希望避免任何与消费者相关的反应超出经济注定的范围。
Beyond what the economics would ordain.
Do you think the Chinese side now really realize?
您认为中方现在意识到美中贸易摩擦的严重性吗？ 或者他们只是在拖延时间，做出尽量小的让步，等拖过特朗普政府再说。
To get by and wait 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ll, I don't think that the two alternatives that you raise are necessarily.
我不认为你提出的两种选项是相互冲突的。他们也许正在做这两方面的事情。中国人是否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绝对的。特朗普总统征收关税，使得双方展开了比我们以前更加直率的对话。我对总统和美国贸易代表创造了这种严肃的讨论表示赞赏。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欧洲朋友和日本朋友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不是双边问题，他们在本质上是多边议题。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和慷慨地履行我们的世贸义务，并且在合理的国家安全限制范围内为彼此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Reasonable national security constraints.
There are a lot of talk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you know, the delinking.
您知道，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关于美中两国是否应该进行经济脱钩的讨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与他的同事卜大年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危险的对手，美国应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手来对待。文章认为，美国应该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做出重大调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Dealing with China,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is issue?
Firstly,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avoid exaggeration. And
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避免夸大其词，我们需要务实，以实证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关系。我认为，对自40年前外交关系开始以来的这个关系进行任何实证评估，都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给世界、中国以及美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和多边的问题。这两个国家都有内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对方，并且互相指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由另外一个国家造成的，这些是国内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中美两国，有很多人愿意把另一个国家当替罪羊，把它当作他们问题的根源。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绝对不希望忽视或者低估美中之间的问题，我只想以务实的、非夸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将发现自己处于对双方都不利的处境。这就是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制裁、越来越多的脱钩、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误解。在国家安全层面，贸易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在美中两国，如果你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无所不包的东西，事实上它就是什么也不包含。我们应该在一个真正重要的小区域周围设置高的围栏，并且在世界各地通常都可以获得的领域不设置任何围栏。但是我在北京和华盛顿所看到的是围绕技术建立围墙的冲动，这将扼杀创新，扼杀创造力，也会扼杀生产力，对两个国家都不利。这同时也不利于公共利益，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如果没有节制的话，我们可以造成很多伤害。
We could do a lot of harm.
Talking about China's trade practices, what do you say to the critics who say?
谈到中国的贸易做法，一些批评人士说，多边机构并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像中国的国家补贴、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Transfer of technology.
We have to recall that the WTO.Agreement was written some.
我们回想一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是在大约25年前签订的，就像任何一家有25年历史的机构一样，它可能需要涂一层新的油漆，它可能需要一些结构性改革。至少我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为了使 WTO 现代化的一个努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1个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使它生效的过程中。我的理解是，还有其他13个国家希望加入。这是一个 WTO 加强版的过程。我认为这是对 WTO 存在的不足做出的适当回应。 不得不说的是，中国朋友对世贸组织表达了极大的尊重，并且表达了极大的热情。我也要说，这些言论没有得到政策上的支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实际的政策利用了世贸组织的模糊性，甚至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因此，我敦促中国朋友重新审视他们对待世贸的态度，并且更加慷慨地实施世贸组织规则。
您对美中经贸问题以及整体的美中关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Economic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Let me just say that 40 years ago, Deng Xiaoping and
40年前，邓小平和卡特总统伸出了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之手，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有义务确保未来40年具有同等的成效或建设性，使美中两国都能获得继续扩展的余地。我建议我们对贸易或商业施加额外的限制要非常慎重，我们应当以适当的和行之有效的方式维持我们的国家安全制裁和国家安全政策，让我们避免夸大威胁，避免把对方当作替罪羊，让我们不要假装我们是受害者。实际上，两国在过去40年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可能在今后的40年继续受益。我们要想办法抓住这个机遇。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Mr. Allen. It's such a great pleasure.
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本周结束了最新一轮的贸易磋商，但并未达成任何协议。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谈判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中国官媒新华社发文称，谈判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同时，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将于本月底与习近平再次会面，争取达成全面协议。如果双方在3月1日仍不能达成共识，美国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有关美中贸易磋商的成果与前景，今天我们请到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来进行解读。戴博先生，你好。
你好。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其实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双方对这个谈判的评价似乎还是积极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分析是认为，他们的看法可能就没有这么乐观，认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我想问一下，您对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是怎么评估的？
我也觉得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的。他们这次就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他们那个特朗普和习近平，他们很明显的都很愿意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是面临自己的国内来自于经济和政治这些方面的压力。可是问题在于，那个特朗普原来说这个协议应该是全面的，不只是要解决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逆差问题，还是要解决中国国内经济的所谓的结构性这些改革的问题。这个在一个月之内肯定是做不到的，在一年之内也是做不到的。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专家，我们很害怕特朗普为了他自己的国内的政治的原因，就会跟奥巴马或者布什或者克林顿一样，就是接受很多中国的空的那些承诺。
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对于中国这些诉求，比如说像结构性改革的这些改革，中国是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来做到的。那么特朗普总统，您认为他为什么说要等与习近平见面之后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并且他自己也表示说他对这个最终能达成一个共识是表示乐观的，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就是最近这一个月，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一部分的美国联邦政府，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失业了一个月所以这次特朗普跟那个民主党他被打败了，所以就是说他原来是说我这个人，我特朗普之所以做总统，是因为我最能谈判，这是我最大的擅长，这次他输了。现在美国的经济的很多指数也并不好，有不少人认为在一年之内美国很可能会有一次规模不太大，可是还会进入那个萧条。所以特朗普现在他需要赢，他需要告诉他的那些草根的支持者，我还是一个赢家我可以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问题在于，因为他这两个月来一直是说是个全面的协议，他做不到， 所以他就要食言，他就会说我去那个海南岛或者什么地方跟习近平见面啊，我说服了他，所以你们也可以信任我，这次的协议是全面的。换一句话说，这个是政治宣传。
是，那么在这个到时候这个特朗普与习近平见面之后，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您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怎么收场呢？因为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美国的这个内政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在边界修墙是他当选的之前的这个承诺之一，而且纠正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也是他竞选时候的承诺之一，这两个对他的基本盘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并且他也要接下来在2020年继续争取连任。那么如果和中国的谈判没有能达成共识，会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权产生什么样影响？
我觉得他有几个选择。第一，就是这个时间现在是3月2号，如果没有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你还可以推迟，这个是他们两个完全有选择的。第二，就是中国可以比如说宣布他们会多购买一些美国的大豆或者是什么液体化的这个天然气或者是什么波音的这些科技，这些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可以做。中国也正在改变比如说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一些投资法什么的特朗普也可以说这是他所导致的，这也是他的这个成功之一。所以中国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他们可以说有一个长期的方案，需要的是时间，这个对特朗普来说就够了。因为特朗普虽然没有满足他自己的一些要求，可是他这次的成果比奥巴马、比布什尔世、比克林顿所得到的都大得多。是特朗普就是进行这些关税、这些制裁，才让中国把这些问题放在眼里。虽然中国不会改变它最基本的这些经济政策，可是特朗普还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功。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个政策的效果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现在的立场，您认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软化或者说一些转变？因为现在在这一次中国是同意进口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还有这个能源的产品，并且呢这个新华社的文章里也说这个这些改革是符合中国发展大方向，说了这样的话，并且这个莱特希泽他也说在谈判中的双方是在保护知识产权还有这个制止强制技术转让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也包括说谈到了这个确保中国能够实现这个改革承诺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问题。那您认为现在中国的他的这个立场是什么？现在中国是不是面临一个更大的压力，要去达成一个至少是暂时的这样一个协议？
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务实的让步或者是调整我自己认为，而且我的很多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就是回到真正的开放和改革的那个道路上，就是如果可以回到就是2013年的习近平的原来的那个就是让需求让市场导致所有的这些资源的分配，如果可以恢复那个精神的话，而且有很务实的成果的话，这个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是
开放化。
是，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我们知道这一次虽然是贸易谈判，但其实背后就是大家都是分析说，其实这包含了比如说不仅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有这个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竞争以及之后的这个世界上领导地位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会谈中的这一次其实并没有提到华为和孟晚舟的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事件其实在这个时期让这些事件都复杂化了。那么您认为在特朗普与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是否会提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否会对双方达成协议产生任何的影响？
我估计就是这个协议，不管它的那个具体的内容如何，就是这个协议他们就是完成了以后，很可能习近平就会趁这个机会说，哎，哥们儿，你老说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你那么尊重我，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就跟那个习近平给特朗普打个电话让他取消对那个中兴公司的那些制裁一样。我觉得习近平很可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可是华为的这个省份也很可能不是正式的协议的一部分。
那么美中两国现在在这个科技领域无疑是处在一个竞争的地位，美国仍然掌握着很多的核心技术，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 AI 包括其他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那么两国在今后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您认为是否会愈演愈烈，还是说两国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合作的空间呢？
其实关键问题像你说的一样，不是经贸问题，可是也不是科技问题。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全面的全球的较量，包括科技，包括意识形态，包括经贸，包括那个军事方面。我是否认这个新冷战这个说法，可是它的规模还是非常大，就是这两个都想有全球的主导地位。不管他们3月2号达成协议或者不达成协议，还是如此。
好的，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越来越多装配在军用直升机上的高科技被用来民用，尤其是远程成像技术，让警用直升机如虎添翼。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带您到维吉尼亚州了解警察空中之眼的运作情形。气候变化正在使海洋升温，澳大利亚科学家利用机器人修复受到伤害的珊瑚礁。直升机的应用非常普遍，现在越来越多装配在军用直升机上的高科技也被用来民用，尤其是远程成像技术，让警用直升机如虎添翼。下面我们就去维吉尼亚州菲尔法克斯郡警局的直升机部，探访一下警察空中之眼的运作情形。
美国首都近郊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两架直升机在机库外的停机坪上待命。
Hangar OK
直升机库，好的，我们马上出动，谢谢，再见。
Hey, we have a robbery.
二号台收到抢劫通报，我们必须立刻抵达现场。
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在广播后与首席直升机驾驶波斯特、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马斯卡罗立刻组成3人飞行小组，朝停机坪出发。驾驶与飞行警官坐进直升机，发动引擎，直升机旋翼开始转动，激起巨大气流。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绕行直升机，完成升空前的检查后登机。呼号为费尔法克斯一号 Fairfax One 的警察直升机开始升空。朝案发现场飞去。
Fairfax One, we're overhead. We have the vehicle, we have the radios. Left lane, 495 northbound.
Fairfax One, we are wrecked in front of
the bailout. Going in the shopping center.
He's bailing out in the shopping center.
Fairfax One, we have one subject on foot. State police is with the subject. They've got the subject at gunpoint.
We have two helicopters here at the division.
我们部门有两架直升机，通常会有一架在保养，我们尽量保持两架都在待命状态，但最少有一架可以随时出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呼号，就是费尔法克斯一号。
有23年警察资历的麦克沃尔是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的指挥官。
全美国有超过10000个警察执法机关，有飞行单位的不到200个，其中同时肩负执法任务并为伤患提供救伤直升机服务的只有12个左右，我们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非常独特。
We are the primary medevac provider for Fairfax County, and so we probably do about 5% of our.
我们是费尔法克斯郡主要的救伤直升机。我们的任务中有5%与救伤相关，95%与执法相关。从执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包括寻找失踪人口、抢劫、进行中的犯罪、枪击及所有郡内执法单位需要我们支援的任务。
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伦纳德·马斯卡罗有18年的警察资历，加入直升机部门已经12年。他自豪地表示，直升机部门是地面警力的倍增器。
What they like to refer to as a force multiplier. So what it is, what we have the advantage of is we get to.
他们喜欢称呼我们是警力倍增器，也就是说，我们有从高空俯视的鸟瞰视野。当地面警力只能看见面前100-200公尺的事物，我们能看到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可以找出原始事发现场，同时可以在短时间内搜索很广阔的范围。
95% 的执法工作是用直升机前方的摄像机完成的。飞行警官操控摄像机切换日光或红外线模式。
高倍率望远镜头的摄像机加上红外线热成像功能，成为警察锐利的空中之眼，地面上的人物无所遁形。
在红外线模式下，尤其在树叶掉光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地面不同的发射源。这摄像机快速辨识出地面事物的能力让人吃惊。
装设在机尾的搜索灯是另外一项利器，除了可以射出强光之外，还可以在不被目标察觉的情形下借由夜视镜为警方照亮目标物。
比如说我们发现嫌疑人藏在树林里，我们不想要嫌疑人知道我们发现他们，我们可以打开搜索灯，但是没有可见光会射出。如果你戴上夜视镜，你就会看见嫌疑人被照亮了。
直升机部有2架贝尔429型直升机，机内装设有先进的警用通讯设备以及地图标定系统，宽大的机身还容纳得下周全的医疗急救器材。这型直升机有2具引擎，当一具失效，另一具可以确保飞机安全降落。对于每天在空中执勤追逐嫌疑人的警官来说，安全更有保障。
安全是我们首要的考量，但是我们的安全考量与地面警力不同。地面巡逻的警官面临不一样的危险，他们要开车高速追逐，还有犯罪嫌疑人的攻击等。
2017年8月份，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示威活动中，前去支援的维吉尼亚州州警直升机发生坠机意外，当时费尔法克斯一号也在现场。
我们的直升机当时也在夏洛茨维尔，我们的人员降落了并协助处理坠机现场，那真是不幸。我们跟殉职的州警合作过，每当这种意外发生，部门里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那次事件让我悲伤了好一阵，更难过的是我认识殉职的警官。不幸的是，你花越多的时间在空中，发生意外的危险性就越高。
至于当初为何选择成为一名飞行警官，马斯卡罗这样回答。
当初我很向往在空中执勤，也对急救很有兴趣。做了差不多4年的巡逻警官，也想做些不一样的。这里的空中执勤平台让我很着迷，所以我就报名了。
在待遇方面，费尔法克斯郡的飞行警官与地面的巡逻警官相比，多了一项津贴。
They're on the same salary scale as the officers that work on the ground. The one thing they do.
飞行警官和巡逻警官的薪级表是一样的，但是飞行警官每年有总共约$7,000的额外津贴，其中包含了直升机上工作的危险津贴及保持护理执照的技能津贴。
警察直升机部门扮演着辅助地面警力的角色，在许多案件中提供了有效且及时的信息来帮助破案。随着无人机科技的进步，这一角色是否能被取代呢？
我们的所在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是飞行管制区。 对无人机的使用有许多限制，何况附近还有主要机场。
空中传来直升机旋翼发出阵阵带有节奏的音浪，又是一趟任务的结束，费尔法克斯一号安全地返回机库。
Being a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 here, especially with Fairfax,
能成为一名菲尔法克斯郡的飞行警官，在美国首都附近执行空中任务，这是一份让人惊喜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飞行的地区飞行并执勤，那种感觉实在太棒。
It's an excellent feeling.
气候变化正在使海洋升温，杀死世界各地的珊瑚礁。
澳大利亚科学家希望机器人能挽救这些珊瑚礁。来看报道。
这像是用无人潜航器运送珊瑚宝宝。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马修·邓巴宾开发了这种名为幼虫机器人的潜航器，可以将珊瑚胚胎运送到受损的珊瑚礁。
随着它的移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珊瑚胚胎投放到需要的地方。我们将在那些曾经被漂白或以其他方式经过破坏的珊瑚礁上创造新的珊瑚礁。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在2016年和2017年水温达到历史高点的时候，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珊瑚白化。白化的珊瑚礁需要数年或数十年才能恢复。这些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是数千种动植物的家园，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想要帮助它们更快地恢复。每年的一个夜晚，珊瑚会集中释放大量卵子和精子，邓巴宾和同事也来共襄盛举。
上周我们一直在收集珊瑚卵，饲养它们，现在我们准备用机器人来分发它们。
南十字星大学的彼得·哈里森教授说，他们在这个漂浮的围场里收集珊瑚卵。
我们正在培育大量的幼虫，这样我们就有希望将它们有效地分散在珊瑚礁上，以更大规模、更有效地再生珊瑚礁系统。幼虫机器人是一个概念，它允许我们通过预先设定的沿着珊瑚礁的轨迹来分散幼虫。
这个机器人每小时可以将幼虫分散到大约1500平方米的范围。科学家们正密切关注着它们播散幼虫的区域，以观察珊瑚恢复的如何。他们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改进这一过程，并将其规模化。美国之音巴拉格纳报道。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代班主持人林峰。民进党新任党主席卓荣泰日前表示，民进党在台湾独立运动上不会缺席， 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破坏者。海峡论坛将邀请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和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为您深入分析。另一方面，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专访了高雄市长韩国瑜。我们将在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为您播出这次专访的内容，敬请锁定。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